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诗篇第四篇，诗篇第四篇。诗篇第四篇，显我为义的上帝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在我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天父主耶稣，这是你的话，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求你解开你的话语，能够光照我们的悟性，好让我们心意回转，知道如何能够学习把福音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你所安排的每一个的遭遇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我们都知道，诗篇是旧约时期，我们现在读的诗篇，是以色列人在被掳归回之后建造第二个圣殿的时候所收集起来的150篇的诗篇。那么诗篇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百姓在圣殿之中来敬拜神所用的。但是当第二圣殿被盖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以色列那个时候他没有大卫的后裔君王来带领敬拜，那么许多的犹太的人，当时神的百姓都居住在外邦。因此诗篇最主要是预备新约的教会在圣殿中的敬拜。神的百姓在主日的时候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天上的圣殿，有复活升天的君王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天上带领天上和地下的圣徒一同的敬拜父，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来敬拜父。那么我们也是神的殿，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诗篇是给新约的教会敬拜时所用的。我们现在在讲诗篇第四篇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看一看诗篇一和诗篇二，以及哀伤诗篇，还有诗篇四跟诗篇三的关系。那么讲到的诗篇，我们想到诗篇一跟诗篇二这两个诗篇是整本诗篇的 introduction， 一个序言。也就是说，后面所有的诗篇所讲的的内容都包含这个 introduction 里面。像我们去看一本书，如果你的书里面没有看，你去看序言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这个书后面在讲什么。同样的，诗篇一跟诗篇二，如果我们正确的，那么诗篇一讲到基督在圣约的团体中，也就是在教会中，他如来在他的教会中掌权。诗篇二讲到基督如何在圣约团体中的列国之中掌权。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所有的诗篇，一个是基督在教会里面掌权，一个是基督在教会之外掌权。虽然 耶稣基督这个字没有在诗篇中出现过，但是所有的诗篇都在讲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工作。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诗篇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诗篇叫做哀伤的诗篇，叫做 Lament Songs。 为什么圣经中诗篇中有那么多哀伤诗篇呢？其实哀伤它不是目的，哀伤是基督徒一个他要得胜的时候，他要经历得胜的时候，他一个必须的经历。那么哀伤诗篇是基督徒与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的一个必然的经历，哀伤是结出圣灵果子的一个经历。所以从这样子看，哀伤诗篇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们必须从福音的原则来理解这些诗篇所描述的经历，因为所有的诗篇中充满了很丰富的教义思想。那当然这些教义在诗篇之中还没有被启示出来，一直到新约的时候才被完全的启示出来。那么诗篇三跟诗篇四都是属于哀伤诗篇，诗篇一跟二是序言，三跟四联合起来是一个哀伤诗篇。为什么三跟四要被联合起来呢？这跟教会的历史有些关系。那么诗篇三被新约早期的教会的很多修道士用来作为早晨的时候他们公众敬拜所唱的诗篇，诗篇四呢则被用来作为晚上公众敬拜时候所唱的诗篇。因为这两篇诗篇中间所描述的圣徒跟基督之间跟神之间的经历，在他们生活上的经历都跟我们的生活日常生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诗篇三跟诗篇四都延续了诗篇一中所讲的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他要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诗篇一讲到的一个蒙福的人，在圣约里面蒙福的人一个主题。那么诗篇三跟诗篇四就顺着这个主题发展下来，在哀伤之中，在神的试炼之中，这些圣徒结出了圣灵的果子。我们曾经在一起思想过诗篇三，诗篇三的中心信息是讲到基督徒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他对神的圣约的应许的理解上，并且这个信心被神所被坚固。被什么坚固呢？他想到他以前神一直在过往带领他眷顾他保守他的经历和所坚固。所以诗篇三告诉我们对于神的福音的应许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加上他在经历中经历神的保守和带领，这两个东西成为他的一个真正的信心所建立的基础。那么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诗篇第四篇。我们看到诗篇第四篇它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真正的信心是在试炼之中与基督联合结出平安的果子。真正的信心是在试炼中与基督联合结出平安的果子。诗篇四的标题告诉我们，大卫他作为一个君王，他受到神的命令做把他的祷告文做了一个谱成曲子，作为一个诗歌在敬拜在圣殿之中敬拜所用。这是君王自己的祷告文。那么他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在教导天国的百姓，神国的百姓要如何按照一个纯正的教义来祷告，教导他的百姓如何在神引导他们进入的那些遭遇和试炼之中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诗篇四的意义。那么许多解经家呢，对这个诗篇四的背景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从经文的本身，也就是说经文的第六节说到那个好处这个字，那么 这些神学家就把这些这个字希腊希伯来文这个字其他的经文出现的地方来看，基本上这个字好处都跟那个降雨有关，下雨有关。那么第七节的丰收五谷新酒，这些都跟下雨有关系，因为有雨水充足才会有这个丰收的五谷和新酒。所以这些神学家认为经文的背景是以色列国处在干旱的时期，那么有许多的人，特别是那些叫做上流社会的人，他们很有钱有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开始怀疑，在干旱时候怀疑大卫君王是否有那个祷告的能力可以求神降下雨来，因为周围的列国他们都拜偶像，他们有拜那个巴利神像要求丰收的，所以他们就开始说怀疑大卫是否有这个能力，因此他们就叛离了大卫君王的统治，他们去寻求外邦人所拜的偶像，他们去拜假神。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背景。那么我们知道雨和露水对当时的农业社会的以色列人讲是非常重要的，神所拣选的国家的百姓他们的生存依靠天所下降的甘雨，雨水是神在圣经上神他照他的应许，他要把雨水要降给他的百姓，是他所赐的福的一部分。但是他的条件就是说神的百姓呢必须要遵守神的律法，遵行神的诫命。那么生命记十一章十三节，生命记十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是这样子讲的，在他们在进迦南地以前，摩西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候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怒，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所以这个是诗篇四的一个背景。那么在列王记上第八章，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也遭到了干旱，所罗门做了这个祷告，在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列王记上，你们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 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当行的善道指导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所为业之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君王他知道外在自然环境的改变跟神百姓的遵行神的律法是有一个绝对的关联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生活中许多外在的环境的改变的时候，一定是跟我们内心的属灵的情况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以色列人的受膏的君王在这个时候他就带领他的百姓在干旱的时候祈求神降雨。那么干旱呢，除了这个让他们的生活遭到了一个危险几乎没无法生存的地步，干旱使大卫陷入了另外一个危机。他的那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君王的能力和权柄受到怀疑。所以在撒母耳记二十一章也记录了在大卫做王的时候有三年的饥荒，使得以色列人中许多富有的人他们都转向外邦的神去敬拜，向巴利去亲嘴。在干旱的危机的来临的时候，这些人就失去了信心，他们就怀疑神对大卫的应许是不是真的， 怀疑大卫祷告的能力。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几乎不会碰到有干旱，使我们危害到我们的生活，所以神也不会借着干旱来试炼我们。但是我们要如何从诗篇第四篇之中来学习到大卫到底在教导我们这一篇诗篇中间到底有什么福音的原则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诗篇都是讲到基督和基督的工作的。这边有一个关键，我们必须要看到大卫的痛苦其实还不单单是出于干旱的本身，大卫的痛苦是在于许多人的谎言让他遭到伤害，言语上遭到别人的伤害。第二节说，你们将我的尊荣变成羞辱，要到几时呢？所以他的自尊，他的社会地位，他所有东西受到怀疑，他被羞辱了。在以色列的社会，言语的羞辱对人的自尊和社会的能力会造回巨大的影响。羞辱一个人在那个时候，当然在今天也是一样，就是一种暴力，比行为的暴力还具杀伤力。话语的杀伤力有时候比行为实际上的刀剑的力量还强。约伯记29-30章记录了约伯，神管教他，约伯从尊荣到羞辱的苦难。那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教导了我们，对弟兄动怒就是谋杀，看不起弟兄也是谋杀等等的，都跟受到别人的言语上的冒犯有关系。所以第诗篇第四呢，它事实上在教导我们什么，把那个干旱这些外在的历史背景都除掉，它在教导我们有两种人如何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一种是受言语行为冒犯的人，因为一种是他用言语和行为去冒犯别人的人。这两种人，大卫作为君王在这边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这些都跟你们的救恩有关系。加尔文说，我们要对大卫所遭受的不公平和苛刻的待遇特别留意，因为没有比遭受污蔑忍受言语的冒犯还痛苦的事情。所以只要有人知道我们受到一些言语上的冒犯是非常痛苦的，常常不能忘怀，可能好几年以后你还会记得，你身上受到了伤害，那个伤很容易愈合，受到言语受到心理的伤害是非常难愈合的。然而受到言语的冒犯是圣徒每天都会遭遇到的困苦，这是加尔文说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诗篇是圣徒晚上每天晚上都要唱的诗篇，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的经历。如果你是结婚的，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么这边有一个总原则，神兴起外在的环境，他使他的百姓在困境之中得着神的同在，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外在的环境，我们人际的困境，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结出圣灵的果子的季节。因为诗篇一不是说他要按时候结出果子吗？在好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知道那是圣灵的果子呢？因为我们的天然的本性也有很多好的果子看起来，但是唯有在我们在试炼之中，在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在我们人际冲突的时候，我们才彰显出那个圣灵的果子。所以在这些不要轻看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在其中有我们需要领受的福音的祝福。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读诗篇第四篇我们要学习到的。那我们来看诗篇第四，它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第一节呢，大卫在这边向那个创造宇宙的神祈求。那他在这一节诗篇里面，他在讲到一个真理，新约的 教义，讲到与基督联合的基础，基督联合的基础是神的公义，这是第一节。第二到第五节呢，大卫在向那个背叛的人，向那个冒犯他的人，侮辱他的人祷告。那在二到五节，大卫告诉这些人说，你冒犯了我，但是我告诉你们，我是君王，我教导你们如何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回转，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他大卫在这边是在教导与基督联合的方法，与基督联合的方法最重要是要思想基督。然后到最后的一段的经文是第六到第八节，那么那个时候大卫向圣约的主祈求，所以他从他用的是耶和华这个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六到八节讲到，与基督联合的祝福是什么？与基督联合的祝福是神的保守。所以就讲到这三段的经文。我们来看第一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把他的困境困苦带到神的面前，他说我公义的神，和合本的翻译是说显我为义的神，但是如果我们按照正确的翻译就是我公义的神啊，这里的公义是指神对其圣约的信实，神必定会保护他的百姓不受仇敌的迫害，并且要拯救他的百姓，所以神是公义的，他的信实的，他为了持守他的约，他就要保守他的百姓。第一个，他必须要从干旱之中把他们拯救起来，但是在救恩的方面他必定不受仇敌的迫害。这里的和合本说的上帝或神原文是 Elohim， 这个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指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全能的神。因为大卫在这边求雨，所以他用了这一个神的名字叫做 Elohim， 就是讲到他是创造天地的神，所以是一个很适合的名词。那么在这边我们学到一个原则，在大卫教导我们，当我们受到别人无理的冒犯的时候，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跟我们的救恩产生了关系。像大卫一样受人冒犯的痛苦是内心的伤害和折磨，其实他胜过外在的痛苦。那么大卫天然的心和大卫的本性其实都跟我们是一样的，都不是铁打的，都不能防止我们陷入巨大的愤怒和不顺的情绪之中。如果你有，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当我们被别人言语冒犯的时候，伤害的时候，这个情绪我们是无法抵挡，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如此。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去顺着那个去思考，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圣灵在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的试炼，不是要定罪我们，而是要我们在称义的基础上学习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这是这第一节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一个原则。当我们受人冒犯，受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那这是一个实验。那我们来看第二到第五节，第二到第五节大卫做了两件事。第一点，他责备并且指出冒犯者心中的错误。四到五节大卫教导他们如何从错误中悔改，结出义的果子。我们看第二到第三节，大卫指出那些人的错误。第二节中的上流人，中文翻译成上流人，希腊原文是人的儿子们 sons of men。 所以我们读到这时候，我们必须要依赖很多的旧约的圣经学者解经家。那许多人都指出那些是 sons of men， 人的儿子们，中文翻译的是蛮不错的，叫做上流的人，就是指那些有社会地位的贵族的人士，在以色列的人里面。加尔文 认为这是一种讽刺的认可，好吧，我就认为你们是上流人吧。那么这些人呢，是其实是自取其辱，以为自己是高贵聪明的人，其实他们因为自己盲目无知的愤怒，促使他们做出邪恶的事。这是加尔文对这个上流人做出的解释。当然我们也知道，许多人都会不免很容易的就把自己在属世界的这些知识和成就看为是对属灵事物的一种能力和理解力。其实这些属世界的知识和成就所带出的价值观，事实上就成为了这些人的偶像。Bruce Waltke 这位旧约的神学家，他指出这边的虚妄是一种转喻，来表示一种无用的无价值的偶像。虚妄是指偶像，那么虚假是指那些外邦的假神，他们的内心的欲望和虚无的价值观就驱使了这些人去追求这些外邦的神，去敬拜那些人，去追求他们所要的单单的外在的物质环境的舒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成功神学。大卫在这里暴露他们心中的光景，暴露他们内心的这种价值观。那么这边有一句话，大卫讲的，将我的尊荣变成羞辱，要到几时呢？那么要到几时，就表示说这个大卫被这些人羞辱已经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些人他羞辱大卫，是神的百姓，却是去拜偶像，所以对大卫的自我的价值使他自己受到怀疑，使他成为藐视、嘲弄和辱骂的对象。他们可能在言语上也攻击他们，怀疑大卫祷告的能力是否能把他们从干旱之中带领出来。那么大卫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所以这跟他的祷告的能力有关系，但是这边一个重点是你们要知道。所以大卫是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受膏君王跟这个神之间的关系，你们这些人不知道，不具备，不理解神国度受膏君王的能力是出于耶和华。他们的无知的愤怒促使他们去拜假神，这是因为他们不具备的神的知识。另外一点，加尔文指出，大卫在这里没有夸耀自己的能力，夸耀他的军队和他的丰盛，他把自己君王的能力归给神，他认为他只是一个工具。他知道在以色列的君王的责任是什么，大卫认识作为君王是要牧养他的百姓，是要教导他的百姓认识神，而非用血气的力量去统治他的百姓。他可以用军队去统治的，但是大卫却用神的话，用他的祷告跟神去诉说，然后他用他的祷告在后面的世代教导后面的百姓。今天同样的，他用这个祷告来教导我们。那我们看第四到第五节，大卫前面指出二到三节他们的错误，那么在四到五节，大卫正面地告诉他们如何从他们这个光景之中回转，结出果子。这边讲到说，和合本圣经翻译成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但是如果我们去读七十四译本的圣经，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那个时候懂希伯来文的以色列人，他们把旧约圣经直接翻成希腊文。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按照那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这边应该要被翻译作你们生气但不可犯罪，而不是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但是英文的圣经有好多种版本，都有不同的翻译，所以 许多的神学家，包括加尔文和 Bruce Waltke 都认为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就是在引用这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给魔鬼留在地步。有的时候到晚上的时候生气就比较危险一点了。大卫在这里教导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要如何在试炼中结出果子。那么这些人都是那些脾气很常常有怒气发作的人。他说你首先你要控制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你不要顺着本性的驱使去说话行事。那么这其实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教导，所以这诗篇里面有很丰富的教义神学在后面。所以罗马书第八章是这样教导的，第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就是这一段经文很丰富的蕴藏在大卫的教导的里面，控制你的怒气。其次呢，是要独自的思想，这很重要。除了你控制之外，你要去思想的。这是基督教跟所有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宗教都可以控制，但是基督教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生命平安。要去思想这件事跟我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加尔文说，当我们在白天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受到事情外在的情况的牵动，我们通常会在草率中做出判断。但是当我们私下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所发生的事情能够仔细的去思想，不会因为要掩盖自己的错误，因为羞愧而不去思想。这是加尔文讲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被惹动怒气，或者我们发火，我们第一个就是会说是别人惹我们生气，这是我们一个属本性的人的第一个的想法。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从这样子的思维之中转回来去思想我们的救恩。这就是诗篇第一篇讲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要像那些灭亡人一样的那种思想的模式去看你周围的遭遇所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解释律法的一开始就教导，顺着怒气发出的言语和行为就是杀人犯罪，不论对方是否有错，动怒就是犯罪。顺着本性动怒的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掩盖自己，是别人惹动自己的怒气。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圣经注释者他这样子说，他说诗人在这边劝告抵挡他的人要把他的愤怒放在心里，要持续控制他们恶毒的言语和行为，当他们从口中说出来，他们就会彰显内心的邪恶，使无辜的人受伤。虽然不说话没有行动，并不能除去内心的腐败。这就是问题，这我们一般的这个社会道德或者是世上的小学告诉我们，就忍耐压住，但是最后我们里面还是会腐烂。但是这至少控制了邪恶的果效，这叫做道德行为律法的功效。但是大卫告诉我们要控制言语和行为是好的，但是这是第一步，但是这无法除去本性的罪，那要第二步。第二步是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那什么是献上公义的祭呢？这是独自思想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思想的内容。我们要去思想耶稣基督和基督的工作，顺服基督的教导，把自己的本性的罪，当我们去思想我们怒气的根源的时候，通常你会发现这跟我的自我，跟我的骄傲，跟我本性的罪是有关系的，所以带到主的面前悔改认罪。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去处理我们本性的这个很 基督徒发怒没有什么真正好像没有面子，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可以去跟，如果每一个基督徒在家里面都知道这一点，这是很好可以相处的。如果我们都回到这个福音的原则的里面，如果我们都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告诉我们二到五节做一个结论。大卫教导我们在试炼中与基督的联合的方法，就是思想基督和基督的工作如何要施行做在我们身上。首先我们必须安静的独自的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这样我们可以认识自己的本相，然后把自己本性的罪当做一个活的祭把它献上，悔改认罪与神和好。因为我们怒气发怒了，我们就违反了律法，当我们违反了律法，我们就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所以我们第一个，每当我们发怒起，我们要回到神那边去认罪悔改，然后完了以后，这是垂直的关系，然后我们要积极的 去与人和好，这是水平的关系，这样子我们就结出圣灵的果子了。这是大卫教导的，如果你动怒伤了别人，这是你必须要做的。那么到了六到八节，这是最后一个结尾，大卫在这段经文中教导他的百姓与基督联合的最大的祝福是神的保守。这边讲到有许多人，是指那些在以色列人中他们还对大卫忠心的那些人，以及那些听到大卫的这样子的祷告的人他就悔改的那些人。那么这些人他都一起跟大卫联合起来，他们跟基督联合起来一起的祷告来祈求神的。所以这是跟基督联合的，在旧约的一个行，跟他们的君王联合起来，按照君王的祷告一起来祈求。六到七节是百姓的祈求，最后一节是君王他本身的祈求。第六节讲到那个好处，这边的好处就是指下雨的意思。这边它不是一个问句，它其实用问句来告诉我们，它的意思是只有神才可以让这个雨降下来。所以圣经很多的地方都讲到这个好处是跟下雨有关系。那么这边讲到的这个神的脸光，神用他的脸光来照来光照，那么这都是在圣经中是比喻一种征战得胜的比喻，比喻神的得救，比喻神的悦纳和祝福。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是跟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所讲的这个亚伦的最后对百姓的祝福，就是用了这一段这一个同样的语言。所以君王和百姓在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君王和百姓，他们就用了摩西五经中亚伦的祷告祝福的用语，向祈求神，求神悦纳祝福保守平安。换而言之，就是说君王和百姓一同联合起来按照神的旨意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合一的情形。那这边讲的五谷新酒第七节，大卫祈求因神使他的祈求他的百姓要使他的祈求神使他的百姓兴旺，这样子这个君王作为一个中保君王，他心里面就感到快乐，神就把这个喜乐放在他的心中。百姓祈求神降雨，大卫期盼春天的稻谷丰收。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地方从春天的开始，收成都是从春天就开始了，首先是四月的大麦，五月是收小麦，水果的收成是在九月开始。所以就讲到说丰盛的雨降下来，也就是讲到神他信实的实现了他圣约的应许， 保守他们生命的平安，这是神对他们从干旱中间他们经历了一个拯救的这个经历。第八节的第一个字是平安，我们知道你如果你知道希伯来文叫 shalom， shalom 到以色列叫 shalom 平安，那么第一个字就是 shalom。 在平安中大卫说他一躺下他就睡着， together I lie down and I sleep， 这是最大的祝福，他所有的忧虑都没有了，他结出了平安的果子，因为他跟他的本性征战，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神就祝福他，先从他心里面祝福，然后再把外在的环境再改变。所以大卫强调他的内心在羞辱受冒犯的内心的伤害之中，他结出了平安的果子，虽然外在的环境干旱还存在，在他祷告的时候羞辱的人仍然有部分人在羞辱他，但是大卫认识到这些外在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冲突是神所命定的叫他结出圣灵果子的季节，一旦他在救恩的中成长结出义的果子的时候，神就会把他从外在的苦境之中拯救出来，如同他以前的经历一样，他一次一次经历过这个以后，他越来越跟神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的关系是合于圣经的，合于救恩的关系。无论外在的环境还是内在的属灵的生命，神都使他宽广，使他安然居住。在平安中，我一躺下就睡着了，因为你单独是你，耶和华，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神所掌控的，都为了一个唯一的目的，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大卫称义的信心在试炼中，他不顺从本性的驱使，他顺从圣灵与基督联合，所以他结出了平安的果子。那么最后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诗篇是在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他作为君王，他在地上受到百姓的辱骂和侮辱，并且被他的百姓像罪犯一样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羞辱是超过所有的人的羞辱，但是他顺服父的旨意，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就是他的百姓，他把他自己当作活祭向父神献上，最后他得着了复活的生命。那么今天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所有的义要在我们身上发动，使我们在他的死上与他联合，因此使我们也可以在他的复活上与他联合，我们可以活在福音的原则之中，经历神给我们的祝福，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所以做一个结论，大卫在诗篇是教导我们，外在环境的苦难、人际关系的冲突，虽然与神的应许有非常大的距离和差距，但是这些乃是要我们在试炼之中结出平安的果子。不论是动怒者，还是受到人冒犯和羞辱的人，不要因为心受到搅扰，立刻顺着本性反应。我们要控制言语和行为，并且单独的把内心的困苦带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检视自己的内心，认识自己的本相，要知道这是神引导我们进入的遭遇，目的是要我们思想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以称义的信心在试炼之中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罗马书保罗这样说，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且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在一年的最后一天，你赐给我们诗篇第四篇，在我们粗浅的读诗篇的四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这里面却蕴藏了有如此深奥的教义在里面。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许多的忠心的仆人，他们对你的话语的亮光，我们可以正确的认识到你的话，也让我们从新约的教育之中看到你在旧约的里面用同样的原则在你的百姓，在你的君王大卫身上施给他们福音的祝福，也把福音生活的原则赐给他们。在今天你也让我们能够领受到这个福音的原则，使我们每一天在与人相处的关系上，我们知道如何顺着你的圣灵而行，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义。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心意回转更新，能够效法你的榜样，越来越像照我们主的形象。我们因此献上我们对你的感谢，求你在未来的一年之中继续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